靠山王杨林，听说附近的农民来慰劳三军，心里听着非常舒服。你看古人呢，也讲究军民的关系，那个军队要受老百姓的拥护，当官的也高兴，走哪块像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，老百姓都恨，他心里也不舒服。哎呀，杨林琢磨着，看来潼关附近的百姓还真不错呢，不管送来多少，这是心思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重啊。吩咐一声来啊，开棺落锁，放他们进来，每人都给赏钱，好生款待，东西都留下。大太保罗芳、二太保薛亮领命出去办这事儿。开棺落锁之后，五辆车赶进来，往下卸柴草。这罗芳还说呢，各位弟兄们，王爷有话啊，你们大伙来了够辛苦的了，一会儿在这儿吃顿饭，有酒有肉，吃完了每人都有赏钱，然后再回去啊，大家有一个算一个啊。王八党谢英登心中好笑，心说这阵你们乐呀，一会儿就该恼怒了，不能久留啊。这样吧，我是几位官长，我们来的时候当家的都吩咐了，卸卸柴草之后马上让我们回去，我们还有事儿，东西送到了，表了我们的心意了，也就是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来来，伙计们，把东西卸不卸咱走。五辆车就卸了四辆，头一辆车没卸，让他们自己卸，连车带马都不要了，这些人就溜之乎了。罗芳也没注意这事儿，一看还有辆车没卸，往下卸，把这柴草搬来搬去，搬去搬来，剩下下边三层的怎么直冻很，当兵的吓得手缩回来了，咱们里边还有活物，这什么呀？正这时候，魏文通在里头直晃悠，呀，大太保，你看这怎么回事？这仗的是白天呢，罗芳、薛亮赶过来，怎么回事？宝剑全拽出来，过去都看看。有胆儿大的过去了，把柴草搬开了，发现是个人。哎呀，心说什么人这是？满脸都是官粉，插的满头都是花朵，穿着这衣服是老娘们的衣服，这怎么设置？等下来解开了，嘴里东西掏出来，魏文通这才说话，二位太保是我呀，我是魏文通啊。干圆了半天，花朵摘掉了。哎呀，罗芳、徐亮一看好，全没乐了，心说怎么变成这模样，这是怎么事儿？这是赶紧到里头禀报靠山王杨林。一听大惊失色，就知道上了当了，马上把魏文通叫上来。魏文通是双膝跪倒，参见王将。杨林也好像没乐了，喂，你是谁？
我就是魏文通啊。
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呢？赶紧更换衣服。洗了脸一看，这肉皮都给拽下去，往下薅胡子能好得了吗？七长八不短的，又拿剪子齐了一齐，上了点药，包完了，换上衣裳，一看是魏文通。杨林这才问怎么回事。王爷卑职之罪，是这么回事。你那说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咱都说过了，没必要再重复了，就把被拿的经过全讲了。后来魏文通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，这是那个老道徐茂公让我给您烧来的，我不烧，但我没有办法，请王爷过目。拿来我看，这还了得？反了，反了！老杨林火撞顶梁啊， 等把这封信拿过来，双手颤抖，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抽出来，仔细观看，字儿不多，语气非常强硬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山东义军首领徐茂公、秦琼、单雄信、程咬金等人致书靠山王杨林，现在隋炀帝无道，老百姓痛苦不堪，我山东义军是高举义旗，发誓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，重整乾坤，另立明主。现在我义军声势浩大，兵精粮足，要兵取你的潼关。老匹夫，你等着，我大军不出三日必把潼关拿下，你要知趣的赶紧献关投降，要殊死顽抗是死路一条。当当当，杨林看完了撕碎书信，翻了翻了翻了，来人了，马上给我点兵进剿，把这些响马是一网打尽，肯造反多大的胆子。魏文通一听赶紧说话了，王爷，王爷息怒啊，贼势甚大呀，他们说那话可不是玄的，卑职亲眼目睹，那些人是人才济济呀，可不是乌合之众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，他没两下子敢挑大旗吗？王爷如果出了大兵，潼关空虚，势必让人给夺去，不如死守潼关，严阵以待呀。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应当把关城守把好了。杨林一琢磨有道理，好，我去进剿去，他们跑了，他们是流寇，我兜圈子找他们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越走越远，潼关空虚，他们乘虚而入，把潼关真拿下了，我不上了当了。魏文通说的有道理，我就在这严阵以待，按兵不动，我看你们怎么夺我的潼关，潼关不丢，京城就没有闪失，就这么办。令箭传下去，严守潼关呢，12个时辰不断巡逻的，城头之上准备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老杨林这一按兵不动，正上了徐茂公的当。现在义军呢，就希望叫他按兵不动，他不动没人追呀，放心大胆的上河南瓦岗山。等消息传到山里头，徐三爷非常高兴，哈哈哈哈，二哥，一切都是跟着我们心里想走的，看来是心想事成啊，明日4更天咱就拔寨启程，赶奔金提关。杨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这块悄悄的拔寨启程了，走了。当然了，按照事先制定的路线，不敢走县镇，绕着山林走，哪有山在哪走，时不可解露了面，吃完饭打完尖马上就启程，怕留下祸患了。就这样一日两日三日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金梯关，到了金梯关了，离城5里安营扎寨。徐茂公跟众人一商，看来一场大仗不可避免，尽量的呢咱先礼后兵，能不交手就是最好不交手，时不可解再动武也不迟啊。头一天埋锅造饭大家休息，第二一天平民就在关前列队，关上的人能不知道吗？头天晚上就知道信了，有探马拦旗禀报主帅武天锡。这武天锡您别小瞧啊， 是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十三节之中的第五节，就是十三条好汉之中的第五马。五马，头一把西府赵王李元霸，二一把天宝大将袁成都，第三把银锤太保裴元庆，第四把熊阔海，第五把就是这个吴天锡。有能耐，掌中一对短把，奉旨刘金堂打遍天下，几乎没有对手，勇冠三军。吴天锡跟武云昭是本族的弟兄，都姓武嘛，跟那个中正太师武建章还有亲戚，就这么的受点牵连。武建章反对杨广，被杨广给处死了，武云昭也造了反，按理说应当把他处置，但是杨广一算计啊，武天锡虽然也姓武，对自己是忠心耿耿，这人能耐特大，不能一概全给咔嚓了，你身边得留点人呢，就这么的蒋大伯小把他放到金梯关了，在金梯关当个主将。其实他那能耐何止在金梯关呢，那是国家的大将啊，就受这点牵连，降级使用。可这个武天锡是为人正直啊，刚直不阿呀，他心目之中什么，他满意吗？他也不满意，但他不埋怨皇上，他认为皇上是好皇上，他埋怨奸相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，他认为是他们捣的鬼，是他们从中挡道，我才到了这个地步，早晚有一天他们要倒了台，皇上还得重用我，皇上是好皇上。你看这人对隋炀帝还是赤胆忠心，对大隋还是忠心耿耿，只是对个别人心怀不满，手下四员大将马三宝等人在这待着倒也安静，你别看在金梯关这待着，寺外的情况他也知道，听说山东起了一伙响马，反山东炸济南呢，学习济南城，听说还有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还在长叶林小孤山结了黄杖，这吴天锡心里就琢磨这些事，反了反了，这些反叛，可惜呀、啊，我这奉旨镇守金梯关，如果皇上要派我剿灭这帮响马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呀、啊。可惜不在我的治下，我管不着，哎，把我这看好就算得了。因此他传下命令，金梯关一带是加强戒备，恐怕出事，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义军到了他眼皮底下了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头天晚上得着信之后，他大吃了一惊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进行了部署，把金梯关手把的是通邦铁笔，全都布防好了。等到第二天，听说义军讨敌骂阵，他是披挂整齐，带着马三宝四员大将，军兵三千，在关前列队，城门大开。武天锡心中暗想，我想看看山东响马都长什么模样，你们长几个脑袋，你们的胆子怎么那么大，公开挑起大旗反对朝廷，哎呀不可思议呀、啊！推开宝马到阵前，双手压住兵器，抬头观看，啊，哎呦，他一瞅风卷旗号，前面挑着大旗，一面白旗，四个红字，山东义军，大旗之下，数匹战马一字排开。他往马鞍桥上一看，什么模样的都有啊，有扎金见袖，有罗帽大氅的，有的是顶盔挂甲，使用的兵器不同。正中央有一匹白马。马鞍桥上 端坐个出家的老道。这老大笑笑呵呵的，面似冠玉，三绺长髯，笑眯眯的正盯着他。他看罢多时，把奉旨流金堂一分，
二郎压住阵脚，答应
是。
马往前蹄，来到两军阵前，马三宝四员大将四口大刀是压住阵脚，严阵以待。武天锡到阵前，用短把凤翅鎏金堂一指，
呆！
胆大的狂徒，你们哪个说话算？哪个是贼头？徐三爷一看来了，各位弟兄，他就是武天锡。众人一看这武天锡，好家凤翅金盔，麒麟宝甲，外罩征袍，大黑马，短把凤翅鎏金堂，这张脸长得干巴巴的，当件宽，两头尖，有棱有角的，深眼窝子，金眼珠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能有30岁挂零。一瞅是个冷面人，老也不乐，老哭丧个脸，不怒而自威呀、啊！哦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武天锡。徐三爷不发话，谁也不能过去伸手。再看徐茂公，轻骑坐骑，离开队伍，到两军阵前，司将带住。跟武天锡相距不到10米远，10米三丈多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马打对头的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！对面可是武大帅吗？
嗯，你是何人？
山东义军的首领徐吉，徐茂公是也。啊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我说徐茂公啊，你乃是出家之人，你怎么能参加降马呢？聚众闹事，你们想造反，就犯下了不赦之罪。武大帅，你是聪明人，读过很多圣贤的书，为什么我们要起义？为什么要造反？那隋炀帝是什么皇上啊？六短之君，弑父夺权，欺娘戏妹，震兄屠嫂，他不是个人呢，把他爹给整死了，就为了这个权力啊？有这样的儿子吗？弑父夺权，欺娘戏妹，他父亲的妃子，他继承过来了，也仍然加封为妃子，为了夺权，把哥哥用毒药酒还毒死了，还要霸占嫂子，六短之君，他不是个人，这皇上能保他吗？这且不说，隋炀帝继位之后，营造宫室，大兴土木，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？都得供他淫乐呀！他想怎么的，他怎么的。重用奸臣宇文化及、越王杨素，权臣党道悬秤卖官，非亲者不取，非钱财而不重用。老百姓的死活，他根本都不顾及。饿死了多少人？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，因此我山东义军才举起大旗，要另立民主。武大帅，难道你不知道这事儿吗？怪我们吗？
这个，
武天锡知道，全知道。徐茂公没说玄话， 句句事实。但有一样，叫他调转枪头反对大隋，谈何容易。见到国民党也是一样，他是个负责的，你这么几句话他就能反正，就能倒转枪口反对国民党，那他不容易，他根深蒂固啊。而且很多事情千丝万缕，明明心里头清楚，叫他那么做是不行的。武天熙听着听着不爱听了，呸，妖人，信口雌黄，不管皇上怎么样对待我不错，不管怎么地你们不应该造反，拿命来，我不听你的谣言，不能听了，催马晃双堂扑奔徐三爷。徐三爷一看目的达到了，哈哈哈哈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我做到仁至义尽，一拨马回归本队。你看徐茂公是文人，耍嘴皮子行，动武他谁都不如，他不是打仗的人。他这马刚回去，五爷单雄信催马晃金顶枣阳槊，从左翼就杀出来，皮肤羞伤我家军士，列甲巴大。武天熙用单躺往外一架，崩开金顶枣阳槊，两员大将是马打对头。武天熙一看，呵，一看这位电脸朱眉，金盔金甲，大红马，金顶枣阳槊，真好像天神下界一般，暗条大指啊！这不是普通的小马，穿的裤子都露屁股，穿那鞋都露脚趾头，那臭要饭的。一瞅这个，拉出一个赛一个，报名再战。你是谁？赤发灵官单雄信，你单五爷，你这家伙的。两个人站在一处，单雄信那也是一员猛将，力猛硕沉。武天熙是第五把的好汉，你想这两个人斗在一块儿能善了吗？打到十几个回合，单雄信斗不倒武天熙，尤俊达从右翼啊一马飞出，哗啦啦啦啦，晃动三股托天叉，加入战团，双战武天熙。钉子步一样，带个大带个大，双战不能取胜。大刀王君可催马晃青龙偃月刀，来到两军阵，三个人有决一死战。